好，我们今天啊，
要开始交通《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也是撒迦利亚八个异象里面的第五个异象。啊，前面四个异象啊，基本上就讲到神对于我们的恢复，啊，神恢复的工作。神不仅是恢复他的殿，啊，说出我们跟他的关系，啊，神也恢复他的圣城，啊，说出了神百姓之间，啊，他们的关系。但是不仅如此，如果殿恢复了，但是如果祭司没有恢复，祭司的职任没有恢复，啊，这恢复仍然不完全。所以在上一章，就第三章，我们就看到祭司职任的恢复，讲到了约书亚他的职任的恢复。那今天我们讲第四章第五个意象呢，就讲到君王王权的恢复。如果王权没有办法恢复呢，神的旨意就没有权柄可以执行。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第五个意象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意象呢，特别跟所罗巴伯发生关系。因为在第六节他特别说，啊，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啊，所以跟所罗巴伯发生关系，啊，所以第三章是跟大祭司约书亚有关，第四章讲到所罗巴伯有关，啊，第三章讲到祭司职任的恢复，啊，第四章就讲到君王的恢复，啊，那第四章这一段话里面啊，我们大概可以看见它有分成几个段落，啊，那首先你在第一节给我们看见啊，他好像在整个晚上在经历那么多异象的时候他睡着了，结果就被人家唤醒，啊，就被天使叫起来，啊，那就问他看见了什么，啊，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就讲到他所看见的异象，所以第二节第三节是他异象的内容。那这个意象主要是看到了一个纯金的灯台，啊，然后上面有七个灯盏，然后他看了以后他不太懂，啊，所以他就第四节第五节他就在问，啊，到底这个意象什么意思，啊，他就问天使说，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天使的回答也很特别，啊，他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天使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知道，但是他说我不知道，所以第六节第七节就是天使给他解释这个意象的内容，专门针对所罗巴伯所讲的，所以整个意象是给所罗巴伯的，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做事。然后他就说，虽然所罗巴伯在他的面前有很多的难处，好像大山挡在前面，但是呢，如果他知道，啊，他依靠神的灵的话，这个大山呢要变为平地，啊，而且呢，他一定会搬出一个石头按在殿顶上，啊，人家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啊，所以第六节第七节就是对这个意象的解释，啊，那解释完之后呢，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呢，神的话又临到先知，又给他讲的更多，啊，所以接下来这个第八到第十节就是在补充这个意象的解释，啊，那十一节到十四节呢，就是即使这个解释完了之后，先知还有一个问题，啊，所以他又问，啊，因为在这灯台左边左右有两棵橄榄树，啊，所以他就问这是橄榄树什么意思，所以天使就跟他解释这感恩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就是第四章，也就是第五个意象给我们的解释，给我们看见他意象的内容跟他的解释。那这个意象跟我们很有关系，跟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读一个意象了解他的意思，我们更要知道他跟我们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关系，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要稍微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啊。我们讲到这第五个意象，特别是跟所罗巴伯有关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 王权啊，就是王的权柄的恢复。因为如果王权不恢复的话呢，啊，我们就没有能力执行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权柄的恢复很重要。属灵的权柄有了以后呢，你才有力量来执行神的旨意，啊，那当然这个旨意主要在当时来讲就是建殿，因为所罗巴伯是带领这些渔民回来建殿，啊，那现在建殿碰到很多的难处，啊，所以你必须要有执行的权柄要恢复之后呢，你才能够建殿，啊，但是这里讲到还不止建殿，因为他是讲到殿里面的灯台，啊，那灯台呢就跟我们的见证有关，跟属灵的见证有关，啊，所以今天我们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啊，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们想要恢复神的旨意，我们真的愿意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常常会发觉就是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彰显那个属灵的见证出来，就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这个见证，啊，所以我们不管讲多少的话传多少的道，人就是不悔改。但是如果今天这个见证，就是生命的见证，如果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个团体当中能够被彰显出来的话呢，啊，那这个见证就被抬举出来，就很多人就蒙恩，啊，所以这是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啊，也许我们有很大的教堂，也许我们有几千人几万人，啊，但是呢对于世人来讲，啊，他只是像一个好像外表的一个世俗的吸引，它不是真正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属灵的见证的恢复呢是非常重要，那就跟这一章就发生了很重要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一章里面来好好学习，啊，属灵的见证，啊，怎么样被恢复，啊，它的条件是什么。好，那首先我们就看见在第一节，啊，就给我们看见，啊，他说那个与我说话的天使，啊，因为在前面每一个意象你就发觉都有天使，啊，在给他解释。今天很多的人讲说，啊，特别是灵恩派的人，他们常常说看到意象，但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事实上你真的有意象的话，啊，神一定会给你解释的，啊，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说话的天使，每一个意象他都给他解释。那这个时候呢，他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啊，我们讲过啊，这八个意象都在同一个晚上做的，啊，所以现在来到第五个意象大概是在深夜的时候，夜最深的时候，啊，所以呢这个先知撒加利亚就睡着了，啊，所以就被叫起来，啊，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我们晓得在这个恢复的期间神兴起两个重要的先知，啊，一个是哈该，啊，一个是撒加利亚。那哈该呢，我们知道他那时候可能八九十岁了，是一个老先知，啊，撒加利亚呢他是个少年人，所以很可能十几岁二十岁不到，啊，你看神兴起老人，神也兴起年轻人，啊，所以，啊，我们永远不能够看清任何人，啊，因为神都可以用。但是呢现在神要一个晚上八个意象显出来，照我们来讲应该是告诉先知哈该，因为他有经历，啊，但是呢这个八个意象居然是给这个少年人，啊，本来少年人是精神最好的，晚上不睡觉的，啊，可是居然在这么好这么精彩的意象里面他睡着了，啊，那为什么会睡着呢，啊，当然不仅仅是外面的疲惫，啊，因为这里特别是讲到这跟属灵发生关系的。因为你会发现啊，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就带了三个门徒啊，彼得、雅各、约翰啊，就上了变化山，记不记得啊？那时候呢那就那个国度的荣耀就显现啊，我们的主耶稣他那时候就变得形象啊，脸面明亮如日头，像太阳一样放光，衣裳洁白啊，如日头如雪，就是非常的洁白，脸发光，啊，然后呢又有摩西出现，又有以利亚出现，这整个旧约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出现，就在这么重要的关头，三个门徒居然睡着了，啊，照我们来想很难想象，对不对？这么重要的时候，国度这么荣耀的显现，居然他们睡着了，啊，为什么他们睡着呢？这就说出了你知道我们属灵的度量常常不够，碰到这么荣耀的时候呢你就是睡着， 啊，因为你承担不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属灵的度量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不是神不给我们启示，很多时候他一启示了我们就睡着了，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啊，所以这个属灵的度量是很重要的啊。那还有一次我们也晓得啊，主耶稣又带了同样三个门徒来啊，去了克西马利，对。因为主耶稣在这个克西马里是非常的苦，因为他在面对的是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呢他也知道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呢大概这三个是跟他最近的，最可以陪他祷告的，结果就在叫他们警醒祷告的时候这三个又睡着了，所以主耶稣一连三次在那边，你看他在那里向着父祷告，倘若可行把这杯拿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结果他们这三个门徒是睡着了，主耶稣那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汗如血滴啊，这么大滴在地上，你看在这么重要的关头的时候这三个人又睡着了，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属灵度量不够的时候啊，你不要说那个荣耀我没办法承担啊，属灵的征战我们也没办法承受啊，又睡着了。不要说他们，你看甚至你看启示录的时候，约翰啊，当他在启示录看了那么多异象的时候啊，你知道看了这么大的异象里面实在是受感动，如果我们看见他那种异象，他居然做了一件糊涂事，向天使下拜，对不对？他不是不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他很清楚，但是因为太荣耀了他就服倒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承受这些事情。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你看保罗啊，他那时候看见三层，在有三层天的那个异象啊，后来又到乐园里面，他看见他听见啊各样的景象，听见那不可说的那些话啊。保罗没有睡着，但是保罗一根刺，这刺也让他睡不着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啊，我们需要在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度量上增长，所以不是神不向我们启示更多，而是我们常常够不上，就好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然你要够得上这个属灵的度量也需要付代价，属灵的度量属灵的生命啊，你不可能不付代价啊，你能够得着的。所以在诗篇第四篇第一节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讲到在困苦中你使我们宽广，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度量要宽广啊，你需要经过困苦，换句话这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把我们倒空，这个倒空或是破碎的工作常常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是呢你走这个属灵生命的道路这是必须要经历的，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在讲到，就是讲到这个见证怎么样恢复啊，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你要付代价啊，你要被倒空啊，你要被破碎啊，那属灵的度量才能扩充啊，神的灵才能充满我们啊，所以这是一开始就预先告诉我们啊，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好，接下来他就问我说啊，你看见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上面呢顶上面呢有灯盏，我们都知道灯盏就是装油的，上面就有那个灯芯，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所以一个灯台上面有七盏灯，每盏呢有七个管子，所以你看每一盏灯有七个管子。那旁边呢有两棵橄榄树，所以这如果是灯台的话，上面有七个灯盏，那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好，这就是它整个意象的内容。所以当然这个撒迦利亚看得不懂，所以他说到底这什么意思啊？所以天使就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天使这么讲？天使的意思说你应该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说但是我不知道。那天使觉得他应该知道， 那撒加利亚也应该知道，啊，为什么他应该知道呢？因为我们晓得撒加利亚是出生在祭司的家族里面，啊，他所有一生的教育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要有一天他要进入圣殿，啊，来侍奉神，啊，所以他的一生的教育里面呢，对于在圣殿里面所有的装饰他都一目了然，都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他看见这个异象，照理说他是很熟悉的，因为在圣所里面的确有一个金灯台，上面也有七个灯盏，但是呢又跟他所学的不一样，就是说一方面好像很熟悉，一方面又不是，所以呢他应该知道，但是他又不知道，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的。那他应该知道的啊，有他的意义；他不知道的呢，更有他的意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要好好来看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个金灯台所代表的意思啊，以及在这个意象里面所看见的意思呢，那我们就首先需要来看一下啊，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在圣所里面本来金灯台是什么样子，以及在这里金灯台不一样了，又在哪里不一样，啊，代表的意思又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啊，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啊，三十一到四十节啊，就讲到在圣所里面那金灯台原来应该有的样子。所以他说哦，三十一，他说要用金金，所以这是一个纯金的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掺杂，完全是纯金的，要做一个灯台啊，所以这是一个金灯台啊。那灯台的座与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啊，所以它不是连上去的，它是一块金子用垂的把它垂出这个形状。所以呢这个金灯台呢它有座底座，有杆，然后呢在杆上面有杯球花，啊，好，那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啊，所以呢它总共有七个，啊，连中间这个杆子，啊，那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三个杯，这个杯呢形状像杏花，然后有球有花，啊，那旁呢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啊，从灯台插出来六个枝子都是如此，啊，那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啊，然后灯台呢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啊，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啊，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灯盏，七个灯盏，啊，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要用金金的。这个蜡剪跟蜡花盘就专门修理它这个灯芯的，啊，你知道灯芯如果烧了太久了不剪断的话，它会冒烟的，所以他祭司是要做修剪的工作，就是用这个蜡花盘，金色的蜡，金子做的蜡花盘啊，和蜡剪，用金子做的剪刀啊，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啊。好，我想我们很多人看过图片啊，知道这个金灯台什么样子啊。那如果你没有看过图片呢，我就大概跟你解释一下啊，它是一个金灯台，是中间有个杆，啊，中间有个杆，然后两旁呢就插出三个枝子，这样子啊，这边也是三根，所以总共是七个，所以每一个枝子的上面呢，它就有一个灯盏，啊，所以有七个灯盏，啊，灯盏上面就可以装油，啊，然后有灯芯是这样子，啊，然后它的主干呢有四个杯，啊，旁边这三个枝子呢，总共六个枝子，它各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啊，有球有花，意思就是说呢， 它在这个枝子上面呢有个雕刻，啊，就是它雕成杯子的形状，啊，但这个杯子的形状呢像杏花，啊，那杯子下面接一个圆球，球，然后再一朵花，它是这样接下来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见每一个枝子有三个杯球花，啊，这样三个，那中间这个有四个，啊，三面在这样子，啊，然后他这边特别提到，啊，所以这边就有七个灯盏了，啊，然后呢它一定是要一块金金锤出来的，啊，是以他连德的金子锤出来的，啊，好，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这个跟他意象中看见不太一样，对不对？同样是灯台，同样有七个灯盏，啊，但是呢没有看到祭司，啊，因为祭司是要负责什么，要倒油的，加油的，要修剪的，但现在没看到，其实他看了两棵橄榄树，啊，我们知道橄榄树提供的就是橄榄油，那这些灯盏上面的油就是橄榄油，啊，所以我想我们稍微这样子解释一下，啊，好，那 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到灯台，啊，那灯台到底是什么，啊，那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一章给我们有很清楚的解释，因为启示录在第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约翰他看到的意象就是看见七个灯台，金灯台，七个灯台，啊，然后呢中间就有人子站立，啊，我们的主他穿着长衣，啊，直垂到脚，你知道这个长衣特别是代表祭司穿的，啊，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他就好像大祭司，啊，在七个灯台中间做什么修剪的工作，因为后面在第一章的后面就讲到了这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所以你到了第二章第三章你就看见主耶稣就向七个教会讲话，啊，然后呢就指出他们的缺失，啊，要他们悔改，就好像什么呢祭司在那里修剪他的灯芯，啊，所以灯台所代表的呢乃是指的神的家，讲的教会说的，所以跟我们发生很大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就是灯台。那在这里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灯台，在启示录有七个灯台，啊，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当在圣所那一个灯台呢是指着宇宙当中就只有一个教会，就是神的家，只有一个教会，所以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啊，不分为奴的自主的，啊，不分犹太人希律人，所有信主的儿女，神的儿女呢都在这个家里面，所以这个灯台是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但在启示录呢是讲到神的审判，啊，所以每一个教会要负他自己的责任，啊，所以你就看见每一个教会呢它是单独的，所以那个七个教会呢是代表地方的教会，每一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教会，各自向神负他的责任，啊，所以我们的教会也要负我们自己的责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呢灯台，这个金灯台本身它不会发光，啊，它是什么，它是托住光，因为光是那个油跟这个灯芯所发出来的，啊，灯台本身不会发光，啊，如果它不加油不料理这个灯呢它就没有办法发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灯台本身，啊，它不发光，但是呢它可以托住光，意思就是它见证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什么是光，啊，我想我们都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你记得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捉拿以后，啊，主耶稣不是对他们讲谁没有罪可以用第一个石头打他，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走开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定他的罪，啊，所以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他你的罪，啊，但接下来主讲了一句话对不对，他说我是什么世界的光，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啊，所以光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世界的光，啊，所以主是光，啊，那教会呢就是这里的灯台，所以教会有个责任的，教会责任呢就是他要高举基督，啊，他要见证基督，啊，他要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啊，所以今天 教会有个责任，就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但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看见教会是把人带到很多的仪式里面，很多的享受里面，但是没有带到真正带到主的面前。啊，这是教会外面可能很好，但是事实上它没有在发光。啊，所以这个灯台啊是很重要，它是为了见证光，是托住光的。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教会如果失败的话呢，主说他要把灯台挪去。啊，因为他不愿意好像你站在一个位置啊，给人看有个假象啊，自欺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然后这里讲到灯台呢是纯金的啊，换句话教会是纯金的啊。那什么是纯金呢？纯金就是神的性情，神的荣耀啊，所以教会是这么的纯。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个误解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教会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在一起，当然从广义来讲这没有错。事实上呢，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我们所有信主人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合起来，那个叫做灯台，那个是教会。意思就是说呢，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说我们得到了主的生命，但同时呢，十字架除去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己，所以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懂这一点，我们就看到教会怎么搞的啊，那么多肉体，那么多问题啊。但事实上真正的教会就是这里的灯台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是纯金的啊，就不能把我们肉体算进去的啊，完全是主的生命合在一起，那个部分呢是灯台，是教会啊，是神的家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十字架它除去了我们身上的世界，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我们的天然。好，那如果灯台啊是纯金的，是都是主的生命，那为什么还要用锤的呢？啊，锤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的生命，但是我们还必须要怎么样啊，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当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见证基督啊，才能持守基督。啊，所以这一点从我们在这一段关于出埃及记这个25章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啊，但是他这边特别提到啊，这个上面他在锤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杯，锤成杯的样子。啊，那什么是杯？啊，我们晓得杯乃是说到我们的份，我们的那一份。啊，所以我们的福杯满溢，耶和华是我的份，啊，所以我们本来应该是喝苦杯的，啊，那个咒诅的杯是我们的，但主为我们尝了，啊，现在还把福杯给我们，所以杯是说到了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一份，啊，但这个杯呢，啊，要像什么呢？像杏花，啊，那什么是杏花？我们知道啊，你冬天经过冬天之后，最早开花的就是杏花。因为冬天一片死寂，啊，你看所有的花都凋谢了。但是冬天要往春天去的时候呢，最早开花的杏花，所以杏花呢是代表复活的生命，啊，杏花是复活的生命。好，然后不仅是杏花，还讲到什么呢？啊，它要像球，像花，啊，球就是说出了球是圆满的意思，丰满。那花呢就是美丽，对，啊，所以灯台啊，它要彰显的是什么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显出的基督那个复活生命，那个丰满，那个美丽，啊，那个是我们的份，啊，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整个灯台所代表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它不是随便制作的，啊，里面都有它属灵的意思。所以这跟我们教会很有关系啊，因为教会就是要高举基督，见证基督啊，要显出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基督那个生命的丰满，那个美丽，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份，我们应该要彰显出来的啊。好，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27章。 我们看二十节二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好，那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了灯怎么样点着，一定要有油。那这个油呢是要捣碎的啊，捣碎的那个青橄榄油其实代表这个橄榄啊要被压榨，捣碎要压榨才能成油嘛。所以这边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油要预备好，然后呢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因为这是代表那个圣所啊，因为在幔外嘛啊，幔内就是至圣所。亚伦跟他的儿子代表祭司了啊，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啊，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理。好，那所以祭司进入圣所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啊，就是要经理这个灯，他要常常加油的，因为烧了一下油会烧完的啊。然后他还要剪那个灯芯的啊，不剪的话他冒黑烟的啊。所以这是祭司的责任，因为我们晓得在外院啊有太阳光啊，到了圣所呢就没有太阳光了啊，这就是这里的光啊，就要靠着这个灯台的光了啊。那到了至圣所里面就没有光了，啊，那是耶和华的荣耀在那边显现，神的荣耀在那边显现啊，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祭司在这个地方有他的责任啊。好，那撒加利亚在异象中看见的灯台呢，跟这里不太一样，因为他这个时候突然看见呢，他没有看见祭司，但是他看见了两棵橄榄树，啊，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换句话说啊，这里没有提到祭司在供应油，这里看见了两棵橄榄树在供应油，啊，这很特别的。好，然后呢，他在他所学的里面，他没有看见有灯、有管子，但是他在意象中看见了，每一个灯盏都有七个管子，啊，为什么七个管子呢？因为我们知道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然后七个灯盏上面每个灯盏有七个管子，就七乘以七，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橄榄树这两个青橄榄树供应油是没有限量的，因为七乘以七嘛，是没有限制丰满的来供应油。所以在原来他所学的里面是祭司要不断的倒油每一次进去都要倒的但在现在在恢复的里面因为现在圣殿被拆毁了，他们正在重新建殿的时候神给他的意象是看见这个供应呢是从这两棵橄榄树来的而且这个供应呢是七个灯盏上七个管子这个丰满的供应没有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撒加利亚看见了他不明白意象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问这个天使所以天使说你应该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天使就向他解释这意象真正的意思这就是在第四章的第六节第七节给我们看见的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所以他就对我说现在天使就说了他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所以这个意象特别跟所罗巴伯有关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他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那这句话第一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这是专门对所罗巴伯讲的因为所罗巴伯是代表的是君王王权说的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因为一方面所罗巴伯可能他在建殿以及在想要维持耶和华的见证这件事情上，他可能想要用自己的办法，要靠自己的势力，要靠自己的才能。但是呢，神告诉他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要恢复神的见证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教会身上，不是靠你的势力，不是靠你的才能，而是要靠耶和华的灵。然后接下来就大山那里算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所罗巴伯面临像一个大山一样，拦处挡在他的面前，但是神说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这个再大的山再大的拦处都要变为平地。这很鼓励我们的，因为今天我们在世上有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大的拦处，这拦处就像一个大山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懂得怎么依靠神，再大的山都要变为平地。他们在建殿的上面碰到很多的拦处，但神说呢，所罗巴伯如果他知道怎么依靠，他最后他可以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换句话说他要把这个殿迟早要完工，不管拦处多大一定要完工，而且呢，人要在那里大声欢呼，愿恩惠恩惠归于这边，一切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好，那关于这一段话啊，我们要更深的来看的时候，我想我们先来看两处圣经。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这跟灯台有点关系啊。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十四节开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啊，这一段我们都很熟的啊。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他是光，对不对？现在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为什么主这样讲呢？因为当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说：“我是世上的光，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行，必要得着这个生命的光。所以我们跟从主，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呢，我们从主那里接受了这个生命的光，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意思是说人可以在我们身上看到见证，但这个光其实不是我们的，乃是主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给人看的是我们的肉体，就没有光，但如果我们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被显出来的时候呢，现在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了。他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我们知道有一座城是照在山上，就是耶路撒冷的城，所以耶路撒冷它是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光不应该放在斗底下，而要放在灯台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呢把我们的光放到斗底下，没有放在灯台上，光应该是放在灯台上，这样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里讲到光要放在灯台上，特别讲到跟神的见证有关，因为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里的光，这里的灯台上的光呢，是讲的神的见证说的。但是同时啊，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第八章啊，我想我们不一定要翻啊，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节讲到同样的话，但是呢他讲到灯台啊，不要把光什么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床底下啊，对不对？八章十六节，路加福音八章十六节，你不要放在床底下。换句话说，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见证我们显不出来，我们为什么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光，因为我们的光没有放在灯台上，我们的光呢不是放在斗底下，就是放在床底下。所以这我们就先读这两处圣经，然后我们再跟着我们刚刚所读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们所读的，我们一起来解释就会更清楚。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怎么样来维持，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说句实话啊，我们的见证很重要啊。如果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神的见证，看不到光啊，就没有办法吸引人到主的面前来啊。所以这个见证很重要。但这里给我们看这个见证怎么样来维持啊，他特别告诉我，不是靠着势力啊，不是靠着才能啊，乃是神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这是异象，这个第四章就第五个异象所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因为今天教会的恢复啊，跟神的见证有没有被恢复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我在说啊，我们教堂再美丽，人数再多，不代表神的见证被恢复了啊。也许有些人人数不多，但是他们能够恢复神的见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意象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啊，才能成事啊。那这个意象首先他是说是对着所罗巴伯说的。那我们晓得所罗巴伯啊，他是在巴比伦出生的啊，他没有见过这个从前的殿，但神的灵感动他，他回来。他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他是王室出身的啊，所以他代表了这个王权啊，他应当是王，他应当坐在宝座上啊，这是他应当有的地位。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不是王啊，因为他们被掳了啊。虽然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仍然是在马代波斯帝国的下面。所以他现在呢，他的身份非常的卑微啊，他只是一个省长啊。因为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只是一个省，在整个巴比伦来讲只是一个省，他只是一个省长，他必须听命于波斯王的命令，所以他自己没办法行事啊。所以他就着他来讲呢，他是没有势力，他也没有才能啊。但现在他现在带百姓回来建殿，就碰到了很多的难处，物质也缺乏，有很多人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责任非常的重大，难以想象，像个大山一样。所以现在神要怎么恢复他，怎么样让他有权柄能够恢复，所以特别给我们看见，乃是要借着神的灵，乃是借着神的灵。当神的灵有的时候呢，再大的难处像大山一样啊，都要除去啊，都要成为平地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大山不仅要变成平地，而且他有一天他要拿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这个殿顶上呢一盖好以后呢，这个殿就完成了啊。所以人叫大声的欢呼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换句话，等所罗巴伯真的完成这个殿的时候，人要怎么讲呢？人说这一切都是恩典，恩惠就是恩典，恩典恩典要归于这殿。换句话，一切都是恩典，乃是神的恩典，借着神的灵，可以把殿完成，然后可以把你灯台点燃，神的见证要重新恢复。所以这里讲到还不仅殿的恢复，是讲到神的见证，这个灯台要恢复啊。所以我们呢，今天就是神的殿啊，所以神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也要恢复啊。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啊，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跟我们到底我们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啊。那这里特别讲到，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啊。事实上啊，我们多少，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多少都有点势力，都有一点才能啊。但是我们的势力和才能呢，常常不但不能够在建造上有份啊，我们常常破坏了神的工作啊，这是真的啊。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但我们常常离了主做了好多事情啊，而且我们还觉得做得蛮大的事情啊，还很多人称赞的事情。但是主说不能做什么，换句话，我们没有永远的价值啊。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就好像今天我们传道赶鬼行义人这么大的事情，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什么呢？这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势力、自己的才能，这些势力才能常常破坏神的工作。但这里告诉我们，乃是靠着神的灵，因为在人来讲是再大的难处，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个功课我们要 学得很好。所以只有我们刚才讲过，只有我们人先要被倒空，只有我们这个人先要付代价，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我们很多以为有的都要被破碎被倒空，神的灵才会充满。所以我们曾经看过旧约好多的例子，你看摩西这么有才干，这么有势力，当时整个世界他可以说数一数二那种才干，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然后他又是埃及的王子，有一天要做法老的，那时候埃及是全世界最大的帝国，他真是有势力有才能，但他一服侍主就打死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没有摩西这么大的才能势力，但我们也有一点势力一点才能，所以我们带下了很多的难处。所以神需要用再用40年给他倒空，倒空到一个地步，神再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素人素来是笨口拙舌，你另外再找人吧，我不行。所以你就发现很奇妙，当我们觉得可以为神做事的时候，常常不行。当我们什么时候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我们跟主说真的我不行，你另外另请高明好了，这个时候很可能呢，我们还真的可以被神用。所以神拣选的常常是什么？软弱的，愚拙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叫凡有的，没有一个可以自夸。所以你看这都要付代价，都要需要被带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的天然人有的时候太厉害太行了，所以神爱我们，神要把我们倒空，但我们常常被倒空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叫，对不对？受不了。但事实上都是为着造就我们，神爱我们，神管教我们。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跟我们讲到，一个是说这个灯台不能放在斗底下。那什么是斗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斗是用来量东西的，做生意买卖要用斗，斗来量。换句话说呢，我们常常就什么，我们这个人充满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买卖，我们常常很会计算的，很会计较的，我们也常常对世界的东西很渴慕的，不管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常常充满我们的。换句话，这个灯台常常放在斗底下，我们被世界充满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爱这个世界的东西，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说不爱，反正真给你了你就爱得很，拿都拿不走了。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在斗底下没有办法发光，那有人不在斗底下，他在哪里？他在床底下，床就说得很舒服，对不对？就体贴肉体嘛，你不是爱世界就是体贴肉体。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常常就里面被这些东西充满，所以没有办法发光。但在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你真的要被圣灵充满，你要依靠神的灵，那你要把你的势力把你的才能给倒空掉。所以我们常常不会倒空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倒空，你自己倒空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愿，你要付代价，你愿意，让主来做，但做的时候我们又受不了，所以我们就需要主再给我们恩典。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求主来倒空，一方面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被制作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主快要回来了，我们时候真的不多，这个代价我们一定要付。我们，你知道我们所抓的那一点点东西，我们以为好的东西，在永世什么价值都没有。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求主来制作。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痛苦的，没有一个人怕，就喜欢十字架的。但十字架实在上，它所除去的都是那些我们身上的那些癌细胞、毒瘤。真正是要把他自己那么美的东西，把他自己给我们。 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这需要付代价啊。所以人的被倒空啊，神的灵才能充满啊，见证才能恢复啊。所以这就是在第六节、第七节给我们看见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所告诉我们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第八节到第十节，神又说话啊，神又补充了一些话啊。好，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啊，他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啊。换句话说呢，耶和华让他动了善功，他也一定要成全这功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奉献给主啊，他在我们身上做功，他动了善功，他在我们身上一定要做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把自己真的倒空，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啊，所以这个代价要付，我们要求主来在我们身上做工啊。事实上，十字架所对付的常常不是我们的肉体的痛，常常是我们那个己生命舍不得啊，我们不肯放，我们抓着。譬如说，你知道，神给我们一些好处啊，神祝福我们，我们就抓得很紧。现在神要再拿走都拿不走啊，拿走了我们就痛啊。其实不是，毕竟是肉体的痛，反正是我们的己不肯放手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神，他讲了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就神要负责到底的啊。他动了善功，他一定要成全这功。他说你成全这功的时候，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这里来了。所以这是神亲自做的。谁藐视这四日的事为小呢？啊，谁藐视这事的这日的事为小呢？啊，他说这七言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啊。这七言乃是耶和华的眼睛啊。我们晓得你读启示录也读到七言，对不对？讲到羔羊。被杀的羔羊有七角七眼啊，所以这七眼呢指耶和华的眼睛。我们曾经讲过，七角角是指的能力，七角是指的完全的能力，七眼的眼睛是代表智慧，完全的智慧。所以这个被杀的羔羊啊，他有完全的能力，他有完全的智慧，他能明白神的心意，不但明白，他还有能力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啊，就是神的七灵，啊，所以在这里呢，就讲了这七眼呢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的手拿线砣，线砣就是专门来量的啊，线砣就欢喜。那为什么神讲完这个，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啊，只要依靠耶和华的灵就成事啊！这件事情之后，神还要讲这句话呢啊，因为他认识所罗巴伯，他也认识我们啊。因为所罗巴伯的心里面在想什么，神都知道啊。今天如果我们是所罗巴伯，我们会想，就算这个殿完成了，怎么可能跟所罗门殿的荣耀相比？不行，对不对？所罗门那些建殿的工人，你看啊，七万个人、八万个人啊，然后3600个督工，建殿的就有七万，啊，扛抬石头的有八万，督工的3600啊，这么多人，啊，所罗巴伯回来的也不过才5万人啊，而且还包括这些奴仆这些人啊，然后所罗门的金子银子不可数，那在这边他们有财务的缺乏，所以。不能不想到，就算这个殿完成了，你怎么跟这个相比？所以呢，他心里面在想，这日的事实在是小，实在是小啊。那他也搞不懂为什么神要如此做，盖个那么小的殿，为什么神不做大的工作啊？为什么不建造更大的殿？嗯，如果殿这么小，神的见证怎么彰显？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常常想的，对不对？人家都几千人、几万人，我们就这么几十个人， 有什么荣耀可以比？我们如果是几万人该多好，那才是神的见证。但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大小的问题，不是人怎么看你，问题是神怎么看，这个很重要的。当然我不是说大的就不属于神，小的就是，小的就有见证，但是说神最重要的，神注重的乃是他重质，他不是重量，这是很重要的。他注重的是属灵的实际，不是那些外表的那些虚浮的荣耀。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人怎么看，我们常常很注意人怎么看我们，是神怎么看。所以乃是神的七眼遍察全地，是神的眼睛看见了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因为所罗巴伯所做的事情是合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神就喜悦。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这小事的这个日子里面，要特别注意今天这个属灵的时机，乃是我们是活在小事情的小事的时代。那我们的心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考察，我们到底是不是期望做大事，因为我们常常期望做大，这是我们的里面的心，我们希望有名，我们希望大，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人看得到的。但是不要忘了，主在地上他被藐视，主在地上被弃绝，主在地上被钉，这些真正跟随主的人，你看很多时候都是为着主殉道的。保罗在最后殉道的时候，他说整个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他走的路，来是在地上被藐视被弃绝的路，跟主一样。所以我们期待在这个世界上被欢迎吗？我们期待在基督教的世界上被人认可吗？我们真的是想要看这个大的事情吗？还是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小事的时代，我们是在藐视这个小事的日子吗？所以神要我们学习在是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交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像一般人的观念追求大，追求人所看的荣耀，甚至在基督教里面有名声，我们来要在一个隐藏甚至被藐视被弃绝的光景里面，我们来服侍主。所以不要看这日的事小，最重要的看有没有主的眼目在眷顾。你看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眼睛，这七眼遍察全地，他看见所罗巴伯的时候拿线砣就欢喜。所以最重要的不是看这个日子事小的问题，主要是看有没有主的眼目眷顾就好。如果主的眼目不在这个上面，如果主不喜悦，你不论多大都没有用。我们晓得金银宝石都不大，你没有看到一个很大的钻石你只要有手拿到那么钻石就已经很大很大了，全世界最大的钻石也不过那么大，所以你看这金银宝石其实不大，但是草木和谐都大，所以大的不一定讨神喜悦，真正出于神的圣灵工作的其实都不大，所以金银宝石都不大，草木和谐都大，这些再大的东西在基督的台前都要被烧毁。所以你看见到了启示录讲到巴比伦就大，大灾巴比伦，巴比伦大城，一讲到耶路撒冷就是圣城，圣城耶路撒冷，所以神要的是圣洁，神不要大。所以今天是小事的日子，所以今天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乎我们自己这个人是不是神的心意
活在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整个信息的内容。但现在问题在这里，有一件事情他不懂，就是撒迦利亚不懂，所以到了十一节到十四节就他在问这个问题了。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所不懂的，所以就说他如果不解释的话我们也不懂，对不对？所以他又问天使，他说那这样子在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以前他从来没学过的？因为祭司的教育没有学过，但意象中他看见了，所以他就不懂这两棵橄榄树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人的教导再好再准确，我们都不能够完全明白。只有神的意象，就是神的启示给我们看见的，那能够解答我们一切的问题。意思说，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读再多的属灵书籍，我们总会发觉有一点缺少所以我们读了再多遍，多少年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人家那么熟练为什么？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从神自己启示来的，你才能够补满那个东西所以你看见在传统的教导里面，而且都是正确的都是在律法书上记载的可是启示来就不一样，因为启示是给我们面对，因为启示所带给我们来是活的话律法的常常是字句字句常常叫人死，但灵叫人活所以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不在乎字句，而在乎神的全能所以在这里他就看见了这个意象不一样，有两棵橄榄树，这是没有教过的所以他就问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但是天使没有回答他但是很好，他继续问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我们要问主如果我们不懂我们要问主但是有时候主不回答我们要继续问主时候到了主就会回答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很多时候我们问一问算了我就不要问了但事实上主，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懂我们问主，主会不回答吗？当然会但有的时候是我们时候还没到，因为还不懂嘛但时候到了他会回答我们的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向主问所以他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棵橄榄树橄榄枝其实就是橄榄树，橄榄枝他这边特别讲的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好，他这个第二次问呢，就给我们看得更清楚了。现在这个橄榄枝，留在这个金嘴的旁边。金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灯盏的形状像嘴一样，那油就从它那个嘴，那个尖尖那个嘴就流下来了。橄榄树的橄榄枝子，要供应这个油嘛？但是很奇妙，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这边怎么讲呢？这两颗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在原文的时候流出金子，金色在原文是金子，流出金子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这就很特别了不是说流出油来是金色的而已事实上它是流出金子然后在金子呢就是油，就变成油这很特别的然后第十三节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换句话说你应该知道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所以很好，所以撒迦利亚他在问，他问清楚事实上也是在帮我们问因为跟我们很有关系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受膏者在原文就是油子 Son of oil 油子就是这个人满了油，油子当然就是受膏了，其实所以他是翻译就是受膏，因为从前不管是祭司也好君王也好先知也好，他们要受膏的， 瘦高呢，特别是大祭司，你看他是高油从头上浇下来，对不对？流到胡须，流到衣襟，你看整个人都被油给沾住了啊。但是当然，祭司跟君王有的时候他们只是拿了一点点的脚到这而已嘛。但这里油脂特别讲到，他们是被油整个弄满的啊，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他们是站在普天下主，就是指着我们神的旁边。换句话说，这两个橄榄树呢，事实上它是两个瘦高者，两个油脂，他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他是势力在他旁边，他像仆人一样在那边等着。为什么说势力呢？因为他在等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两个特点，第一个呢，他是被油给充满了油脂，第二个呢，他是势力在主的旁边。我们常常不会势力，对不对？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就去做了。我们常常的问题在哪里呢？常常问题不是我们做的对不对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就去做了。但是我们一再要强调，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源头的问题。因为错的问题我们不该做，对的问题也不一定需要你去做。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呢，因为圣经上这么讲嘛，我们就这么做了嘛。但是我们这样做呢，是我们自己出头。在主的面前，势力在普天下主的面前呢，是神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才做。换句话说，圣灵如果没有感动我们去做的时候呢，即使对的事情呢，也不一定是你做。为什么呢？因为对的事情可能神要别人去做，不是叫你去做。也许这句话不是叫你去，叫别人去讲的。所以你看见不一定是要叫你去做。第二个呢，不一定是现在做，你现在做就不一有用，你可能过三天再讲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时候可能不对，人可能不对，地方也不一定对。对，今天在大家的面前讲这个人不对，可能私下讲就对了。所以你就看见呢，不是对的问题而已，问题的源头在哪里。所以我们再说主耶稣他常讲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对不对？他凭着自己做会错吗？不会错。但他注重的什么是源头，他不是他只凭着自己他不做的，对了他也不做，他看见父怎么做他怎么做，父怎么说他怎么说。你看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被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受圣灵管制的人应当有的态度。所以这个功课最难学，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我们都是做对的事情。所以我曾经讲过，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做错的问题，错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不该做，我们现在最大问题是我们都在做对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对跟你的对不一样，我们就争了半天了，对。所以不是对的问题，因为对错仍然是在知识三二数的原则下。知识三二数就是讲对错，带来的是死亡。所以你想，如果我们都服在圣灵的权下，圣灵要谁讲话，要在什么时候讲话，在什么地方讲话，你看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服下来。所以现在这两个受膏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油脂，你看整个人被圣灵被油给浸透的，然后他有个态度，在神的面前不敢有自己的意思。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难学的功课，这是我们一生学的功课。但是虽然是一生学啊，一生到学的，我们可能还没有开始学。所以这个功课很重要，这个功课跟我们教会的见证很有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来思想，好好来学习的。好，那这里提到这两个受膏者，那这两个受膏者是谁呢？当然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他是指着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说的，因为他们是两个领袖， 他们是负责带领他们这些渔民回来建殿的人，啊，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的代表，所以他们是在这个意象里面的这两棵橄榄树，啊，他们站在主的面前，啊，他们有属灵的责任，他们要供应属灵的能力，因为他们带这些人出来建，他们要负责任的，他们带他们回来建殿的嘛，所以他们是在神的眼中这两棵橄榄树，啊，那我们知道橄榄树你要供应油，你必须要被压榨，要付代价，所以他们有那么多的艰难，他们要付代价，那一个真正付过代价被压榨被倒空的人，活在神的面前，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管制约束，设立在神面前的人，你知道他流出来是什么呢？就是金子，就是神的性情，神的生命，神的荣耀。所以你给我们看，就给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真正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制约束的话，他流出来的就是神的性情，神的生命，神的荣耀，这是金子。然后呢，就成了油，就是圣灵的代表，就照亮了那个时代，成为见证。所以神的灵，就是金子的油呢，就被供应出来。所以神的灵怎么供应出来？我们都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但问题在这里，这两个橄榄树，它要供应油，它要把圣灵给供应出来，它怎么办？要倒空，要被冲，要被倒空，要付代价。只有我们越被倒空，才越能够被神的灵充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是我的话只能讲那么多，但是神的灵盼望能够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这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啊，就讲到这七个灯台了，对不对？你看这个七个灯台，你会发觉七个灯台真正在发光的，发的很亮的光的，其实只有一个教会，一个灯台就是腓拉铁腓教会，对不对？主称赞他们几乎没有缺点，这代表他的光真的亮，照亮了那个时代。其他的教会，你看其他六个教会当然士美拉教会算不错了但是整体来讲，其他的教会都好像没有光，要不然呢就是光很弱，在冒烟需要修剪，所以主在那里修剪嘛用那个蜡剪，用金子的蜡剪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修剪人家，我们不是用金剪我们拿我们自己的剪刀了，用肉体来剪就烟更多，对不对你要剪修剪的时候要用金子做的蜡剪，完全你要有神的性情，神的生命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修剪不是随便修剪的结果本来只有一点点烟，冒出更多烟来了所以它很多就是你看很多灯台它有烟没有油，没有修剪，灯台不发光换句话它不能成为主的见证所以主说如果不悔改把灯台挪去你看以弗所教会这么多劳苦，这么多工作，但缺少了一件事情，就是爱主说就因为这件爱缺少了，我反对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很重要，联络全德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就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最重要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很重要，爱能够遮掩我们很多的不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知道很多道理，最起码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从里面那个爱很重要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所以主教把他那个就是如果你不悔改要把这么好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登台挪去，为什么？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光，没有光就没有见证，所以没有爱没有见证 再好没有爱也没有精彩，再多的节目啊，再好的音乐都没有用。所以主就呼召得胜者，对不对？七个教会主都呼召得胜者。那这得胜者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讲的油子，就是这两棵橄榄树，受膏者。所以主呼召得胜者，他们就是。所以在这个我们看这个意象，撒加利亚的意象呢，这两棵橄榄树是指着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但今天是对着我们讲的，主在呼召得胜者。让得胜者就做这个油子，做这个受膏者。所以今天主呼召得胜者，像油子，像这个受膏者一样，要站在普天下主的面前，愿意倒空自己，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器皿里面有油，他有油就是因为他倒空了。五个愚拙的童女呢，他没有预备油，为什么？里面塞满了什么？就世界跟肉体的东西，所以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啊，让我们受圣灵的管制，被圣灵引导，就能够流出金子，就是神的生命性情，这样子呢，光就能够维持住，见证就有了，所以今天教会要怎么样能够发光？教会怎么样的见证？神的灵，我们都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但神的灵怎么样供应？就是靠这两个受膏者，就是靠这些得胜者。所以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那些宝贝倒空，让圣灵来充满，让我们这个天然，不管好的不好的，天然呢，能够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能够带下这个属灵的权柄，王权才能恢复有属灵的权柄、国度跟荣耀。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到你看斯提凡你看到腓力，他们管饭食，但他们是常常被圣灵充满，他们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倒空自己，弃绝自己，都是顺服主，他们都成了橄榄树，就真的橄榄树，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成为油子，所以今天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就需要这种橄榄树，这油子，教会最需要是这样的人，今天主的见证不能发光，就是缺少这样的人，生命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约束管制，要势力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今天好像外面人家多羡慕我们知道多少的知识多少的口才甚至我们读了圣经多少遍，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实际这个是真的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到底是活在小事的日子里面，还是我们盼望做大的？主讲到腓拉铁菲教会，讲到他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他不像很多的教会有好多属灵的那种意象也好，方言也好，神迹也好，他没有那么多，他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但是我们讲到神重质不重量，他们虽然小，但他们却非常的纯，他没有掺杂，都是出于基督，没有出于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主的眼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一篇的信息，这个意象主就把这个意象借着所罗巴伯，借着撒加利亚就给了他的百姓。所以也愿意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意象的内容我们也把自己完全献给他让他来使用让圣灵充满我们，也能够把这生命从我们身上供应出去，成为主的见证。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虽然真是觉得自己何等不堪软弱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真是来到了这个世代的末了，你快要回来了，但你仍然借着这些话 对我们鼓励、啊、安慰我们，因为你没有放弃我们，你仍然盼望从我们身上能够得着你要得着的，盼望在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你，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成为油脂，成为这橄榄树，成为你的见证，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